我是一匹来自北的狼，走在无垠的旷野中，凄厉的北风吹过，漫漫黄沙掠过。我是来自
海风吹着李岩的头发，他看不到自己的样子。路灯下倒是看到一个男子，上身肿，下身细，如果不是多长了一个头，就像一朵腿长的蘑菇。
婚前是个温柔的大女孩，婚后是个温柔的小女人，很少在言语上与我真刀真枪的干仗，可这丫头今天不知吃错什么药，嘴皮子变得比公共汽车上售票员也差不多了，损起人来有理有节，还不带一个脏字，怕个人活活的毒死。
哎，李岩，这么晚了还出来散步啊？
哦，老梁啊，刚回来。这灯太暗，风太大，没有看到是你啊。
刚回来啊，还是年轻好啊，看看你穿得这么单薄就出来了，这天气变得好快啊，出去时还好好的。
可不是吗，现在真有点冷，刚才家里热啊，所以不知道外面这么个天气。
家里热，家里当然热了，理解理解。不过再热，出门来，还是再加件外套啊。
是是，啊，热，热。
啊，回头见啊。
李岩忽然觉得有大风好啊，好让他可以被吹得清醒一些。以前他对老梁的本行理论并不很以为然，甚至对饭桌上谈这样的话题感到不太自在，有点穿睡衣走大街的感觉。当然不喜欢穿睡衣到大街上，不等于说他在该穿睡衣时不喜欢穿。可今天他被老婆气出家门，而就在这时，遇有理论有行动有快乐的老梁与他擦肩而过，不就是要提醒他，他虽然年轻，但已经迂腐，过时了吗？他赶不上时代，尤其是美国的时代。同样是来美国洋插队，同样是天涯奋斗客，老梁却是自在的，老梁是他自己的主人。
哎，我这是怎么了？受学业的气，受老板的气，还要受我养活的老婆的气，真是实实在在窝囊。可是我为什么要赶什么时代呢？我就是我，时代若是在我的专业之外，就与我没关。若不是张力气我，时代是在前面还是在后面也与我无关，那我也不会在这要命的大风天出来散步的。
也许在潜意识里，他知道张力和时代是穿同一条裤子的。男人如果在外面得不到社会认同，在家里怎能得到老婆的尊重？他既然不屑于取悦时代，也就不屑于取悦张力。
张力啊，张力，我以前以为你不俗，跟一般的女性不一样，今天才知道你不俗是因为你没有机会。想起来那时我一切都顺利，张力哪里有机会俗呢？ 可今天他的俗样全都露出来了，他不是也嫌咱不能干吗？如果我是个成功的人，他会这样对我？他以前对我多好啊，哪里会在我痛的地方下刀子戳呀？可话又说回来，我要是一切顺利，有痛处让张丽来戳吗？好冷啊。
冷风已经吹透李岩并不结实的身体，渗进了内脏和骨髓，除了偶有一两个用功晚归的人从夜色中匆匆走过外，夜是空的。李岩又继续走了一程，觉得身体里里外外都是风，冷得受不了了。他颓然反身，跨过一条被风吹落又遗弃的断枝，往家走去，回到那个不再看得起他的那个女人那里去，心里觉得窝囊和空茫，不知道要如何面对张丽。
奇怪，我以前怎么不知道他的口才这么好？是了，以前我李岩有这么倒霉吗？日久见人心啊，患难现虚情，回头就倒头睡吧，睡沙发。都说男女是因误会而结合，因了解而分手，也许我跟张丽是越来越了解了。
公寓的床上，张丽本来在流泪，忽然他的身体一僵，眼泪也不流了。自李岩一走，屋子就静了下来，太静了。他一直听到东风从屋顶和窗前跑过，像一群接一群呼号的狼魂。他忽然想起李岩就是在这样的大风里，他起身跑到客厅去，果然李岩的冬衣还在沙发上。
这个笨人啊，出去就出去，为什么不把衣服穿上？
他把门打开一个缝，冷风像蛇群一样忽悠的就窜了进来，飞起他的头发，立马给他一个透心凉。他耸着薄薄的肩膀，赶紧把门合上。
哦，这个人一定是疯了，在外面冻了半天还不知道回转。天地良心，我可不想伤他，不想去接他的痛处，可是我恰恰做了我不想做的事，而且是故意做的，是我气跑了他，自以为得胜了，可我的心跟他一样痛啊。夫妻打架手上拿着不都是两头尖的剑吗？伤了对方又怎能不伤自己呢？我们这是做什么呀？
张丽一手拿起李岩的外套，想出去找他。
我出去找他，可孩子怎么办呢？总不能把孩子一个人留在家中吧？何况谁知李岩又跑到哪去了呢？
张丽走到窗前，揭开窗帘，外面风摇撼着黑漆漆的大树，对面公寓的昏暗的路灯在摇动的枝叶中忽闪忽现。
哎，他应该不会在外面待太久吧？
张丽在卧室待一待，在沙发上坐一坐，又随手拿起一本不知哪里来的国家地理杂志来翻，又把杂志扔到茶几上，这样徘徊往来。当他目光再次落到杂志上时，封面上一直在亮相的北极熊终于被他看到了。
他不会像北极熊一样惊动的，而且这么晚了也不能去谁家， 他应该很快就会回来的吧。
李岩本来是该到家了，可是在回程中恰巧经过他今天用过的自习室，忽然想起自习室是通宵开放的。
阿弥陀佛，不需要马上回去见那个女人了。
李岩手抖着，从自习室外面的布告栏取下一张纸来做自习的道具。他不能两手空空的去自习室自习吧，手不太听使唤，纸被取下来了，又掉在地上，风一下子就把他卷跑了。李岩暗骂一声，忽然怒发冲冠，以不顾死活的架势，唰的一声，连撕带扯，弄下另外一张什么东西，用牙齿咬住，手抖抖嗦嗦的，从裤包里摸出冰凉的一串钥匙，然后歪着脖子，抖了半天，找到正确的那把，又抖了好一会儿，才把钥匙放进钥匙孔中。自习室的热气迎面扑到脸上，李岩全身的皮肤细胞如同久旱垂死的鱼群，又落进水里，大口大口迫不及待地通吸着室内的暖空气，像是感觉到教室里的热空气忽然被吸走了。一个女学生抬头来看李岩，露出惊讶、关切和害怕的表情。李岩当然没有看见，因为自习室已经一片模糊，热气早将他的两个镜片变成了两个白色的眼罩。他笨拙地摘下近视眼镜，在朦胧中看到自习室里还坐着三个人形的东西，也分不出男女。
都是死人啊，都没听到吗？就没一个人来给我开开门。
李岩找到一个角落坐下，将从布告栏撕下来的纸摊在桌上，静静地发呆，对温暖这个用烂的词义有了切肤的体会。他闭着眼睛，沉浸在他新找到、新懂得的温暖里，没有注意到有两个女生已经怕怕地离去，剩下一个男生又警惕又关切地在打量他。李岩旁若无人地，
这个世界哪怕再冷，可是如果那个叫做家的小窝有温暖，人就冻不死，就可以活得下去。可是我的家呢？怎么家跟女人就这么休戚相关？那个老梁有了婚外情似乎也是可以理解的，老婆那么远，他孤零零一个人，白天在事业上拼命，晚上回家冷冷清清，不想温暖才怪。有爱的女人本身就是温暖，所以老梁在美国有了一个爱他的女人。老梁的老婆还爱不爱他，老梁也不知道。就算还爱，可这个爱远在天边，等辐射到老梁身上，恐怕也跟今晚那天上的星星一样，有光没热了。我和张丽的儿子才四个月，就已经开始离家出走了，虽然是超短期的，我坐一坐还是要回去的。而老梁夫妻的儿子都十多岁了，中间已经有过多少架，多少次出走，实际的或者心理的，那就不好说了。我和张丽这样下去，就是不离婚，等儿子十岁的时候，会不会有婚外情，还真是不敢担保啊。如果说张丽曾是我的温暖的话，今天这个温暖差点没把我给冻死。
李岩手指已经灵活了一点，他开始用衣角擦拭镜片，越擦越快。他忽然听到身影在问他东西，他抬起头看到一个人形站在门口，模糊的视野里并没有其他的人形。他戴上眼镜，看清门口背着书包像是要走的男生，果然在看着他， 并又重复问了他一遍，同时用手指指墙上的暖气调控板。李岩饿了一身，点点头表示知道了，男生就开门走了，剩他一个人在教室里枯坐。张丽在家中也黯然地坐着，儿子已经申请开饭了，所以他一边奶孩子一边听外面的风萧。
嗨，李岩这个臭东西，不会照顾老婆和孩子，总该会照顾自己吧。
张丽想起他的基督徒的朋友们讨论过什么是爱的问题，模糊记得有一句爱是很久忍耐又有恩慈的话。
爱是不是一定要很久忍耐呢？未必吧。对于李岩这样的人也要很久忍耐吗？可是爱中要有恩赐倒是应该的。嗨，过去的就不谈了，今天李岩对我一点都没有恩赐，所以才在语言态度上那么踩我。嗨，我今天也是，虽然被踩痛了，怎么又反勾了他一脚。夫妻要伤害对方还不容易吗？天天在一起心肝肺腑的都敞着，要伤有多重伤就有多重。我真的不应该这样对李岩，尽管李岩也不应该那样对我。
不知过了多久，张丽听到门锁的声音，她忽悠醒来，才知道自己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在卧室的床上睡着了。客厅的灯还开着，李岩的脚步半通通往这边过来，张丽担心他是不是冻坏了。可是他听到自己在问昏暗的天花板，
你还好吧？
他发现自己的声音比他的心枯干一百倍。李岩没有吭声。
我才不要理这样的虚情假意，我就是冻死了，你不一样在家睡热被吗？
李岩胡乱找了一床薄被就返回到客厅，啪的一声关了灯。张丽眼前一暗，然后听到客厅里的旧沙发一阵响声。
睡沙发了？哼，我真是傻，真是天真，还为他心暖呢，他却这样冷漠，还跑去睡沙发了。什么很久忍耐，我对他忍得够多了，所以才将他宠成这个样子，只能他傲慢伤人，我不过是回了他几句他就受不了了。难道在我们这个家里就只有我对他忍耐吗？
想到这里，张丽先背起身，啪地将卧室的门擦上了。
哼，
不管李岩和张丽的冷战要怎么打，他们的儿子并不体谅战事激烈，还是到点就要求开饭。张丽听到儿子的哭声，她不动，忍了几秒钟，并没有听到李岩起身的动静，她忍不了就起身了。
嗨，在带儿子的问题上与他斗气，我永远会是输家。儿子，断奶吧，断奶我可以将你托给别人，我就可以出去工作，不用在家受你爸爸的气了。不断吧，你就只有我了，也只有你是我的。你爸爸要离我而去，而且乐的什么也不用管。什么是爱？这半夜起床喂奶换尿布拍奶换儿子涂奶吐湿的衣服就是爱。李岩体贴我，我会这么做，李岩不体贴我也会这么做。可是如果李岩体贴的话，那我心里的感受会如何不同啊。
儿子吃饱后在张丽的怀里安然入睡了，张丽将自己的头埋在孩子的小被子上面很久很久。儿子的体温从被子下面透过来，捂着张丽泪湿的脸。